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跟大家见面了，越来越像家人哈，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我们更加的熟悉哈，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啊，在我们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每一个主日，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欢迎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4:1-30，然后呢是39到42哈。今天经文比较长，我就想先来请这个Betty 姐妹来先帮我读一遍哈，请大家同时一起来看这些经文。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那耶稣那里去。到39吗？
到39。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嗯，好，谢谢。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长哈，当我再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从其中有一个很深的看见，我很深的再一次被主的爱触动哈，所以呢，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超越的爱，因为我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见主那个超越的爱。旧约的圣经记载，就是当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呢，他们就强迫当时北国的犹太人跟亚述人通婚，为了要消灭犹太人的文化，而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异族通婚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在南国的犹太人，他们是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觉得他们好像是不纯的，是杂种之类的，所以是瞧不起他们的，总觉得他们不是真正神的选民，所以彼此是不相往来。所以呢，如果呢要从这个犹大要到加利利去呢，常常要绕道而走，绕道而行。其实呢，从犹太要去加利利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看刚才第四节那里特别讲到，如果我们有看到那个主耶稣他的整个旅途的行程呢，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第四节说到，第三节说他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故意不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要绕道而行哈。其实耶稣他也可以绕道而行，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刻意选择经过，刻意选择经过。所以呢，这里的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基于地理的因素，而是基于耶稣的使命。主耶稣他知道这个地方的庄稼已经熟了，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渴慕的妇人，这个妇人的心灵有很大的需要，所以为了得着这个人，为了让这个人可以借着他得着救恩，主耶稣不但选择经过，而且呢，我们看到他也选择就是刻意，他决定要来跨越冲破很多的拦阻。因为当主耶稣要进入撒玛利亚，他刻意要去经过而不绕道的时候，他必须冲破重重的障碍，跨越很多的鸿沟。我们看到首先主耶稣他必须超越传统的成见和仇恨，因着呢犹太人他们本身就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而且呢很憎恨撒玛利亚人，看他们是这种异族的后裔啊，血统和宗教都不纯正啊，都不纯正。所以虽然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呢也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和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宗教已经有外邦的风俗掺杂在里面啊，掺杂在里面，不为犹太人所接纳。换句话说，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犹太人对于撒玛利亚人有种族歧视啊，就像我们在美国黑人就是白人之间有很多的种族歧视啊，有些人对于我们华人也有种族歧视说我们是 banana 嘛就是有种族歧视。所以呢耶稣我们看见他不但是跨越种族的成见和仇恨，他也跨越传统和性别。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撒玛利亚人是很不洁净的是不圣洁的，主耶稣他不但没有避开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还用撒玛利亚人他们当时呢圣水装水的那个器具来喝水，而且他还跟一个妇人一个女人要水喝，这个在当时的文化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是一件非常不圣洁又很丢脸的事。所以呢在27节的时候，刚才我们看见说当门徒他们都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很稀奇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话，连门徒都非常的稀奇说 怎么会他们的 主人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话、啊、但是没有人敢问、啊、为了要拯救这个妇人，主耶稣他不在乎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主耶稣他不在乎、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心理障碍，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我跟这个人谈话别人怎么看我们、啊、福音就很难传开。我们看到这一点呢，主耶稣他跨越、啊、他超越这一些的种族、啊、这种的成见性别等等的。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他在井旁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很尊重对方的态度、啊、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他也知道对方生命中的失败和破碎、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没有轻视他，主也没有用很高姿态来对他传教，来对他说话啊。主乃是很谦虚的请求帮助，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谦虚的跟他说啊，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这种谦虚请求的帮助，是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对方谈话啊，来跟对方谈话。这一种的超越只看见对方的软弱和失败的心态，是我们每一个人向人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放下我们的身段啊，不管我们在社会上有多高的地位，我们多有学问啊，我是博士是硕士，或者是我的口才多好，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的身段，低姿态啊，来跟对方来传福音啊，让别人可以来接受我们这个人，他才能够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总是觉得很骄傲啊，态度非常的高姿态，别人已经受不了，可能那个是你的同事，可能那是你的家人，他连听都不要听啊。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他超越只看见对方的软弱和失败的这种心态啊，是我们向人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在上个月啊、因为就是换手机啊，换手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从 T-Mobile 换到那个 Cricket 啊，因为它比较便宜。我们那天去那个手机店去了好几次，因为有很多人嘛。结果有一就是后来回来，就是很多东西是新的，要重新再适应。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就再倒回去那个店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经理哈，他是在这边出生的一个墨西哥人哈，当时那天我再去拿手机要去做调整的时候，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弄，怎么应该怎么样重新弄那些 setting 啊等等的，然后就在那一个时刻，我就有一个感动，觉得说现在没有人，没有顾客，平时都很忙的，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来跟这个人传福音啊。可是到底要从哪里介入呢？就在那一刻。我就看见他一直在那个是很高大很快的一个墨西哥人、哦、我好几次去他都没事，可是那一天我就看到他在感冒，就是一直好像、啊、就是那种感冒的样子，然后好像要就是流鼻涕、啊、要生病的那个样子。后来我就他在帮我弄手机的时候，我就说你人不舒服吗？哦，他说是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说哦 ，OK， 然后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跟他分享，我曾经说过我的孩子在母腹的里面，他那时候就肾有问题啊，肾不但大小，而且生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尿回流啊。后来我们借着祷告，他完全没有动手术，在两岁以前就完全得医治。我就有感动，那时候就跟这个墨西哥的经理就跟他分享啊。很简单的分享，就说啊，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发生这个事情，后来我们为他祷告，他完全好了。我说真的是很奇妙。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哈，你不舒服。结果他就看了我一眼，他就拿了他的手机，就打开了那个照片，就给我看他的孩子的照片。他后来就告诉我说，他说我的孩子一出生的还没有出生，就发现他的脑里面长了一个脑瘤。 好大的一个脑瘤，连那个瘤他都拍出来给我看，是整个红色的。他说他就是动了手术。我说他现在几岁了？他说现在大概是好像2岁还是3岁。他说他常常晕倒，常常晕倒。他说虽然动了手术把那个瘤取了出来，但是常常的晕倒。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孩子的照片，然后他就说，他说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哈，他就说我可以感觉你的感觉。我说对，我说我们做父母的都会很担心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讲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怎么帮他哈，因为他会一直哭。然后呢他就很感动。后来我就趁那个机会就很快告诉他说但是不要害怕，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啊。然后我就很快的就讲到说主耶稣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怎么为我们的罪死啊。然后3天复活，他非常专注在那里听，他非常专注在那里听。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每天回家就为你的孩子祷告。我说你就按在他的头上祷告完，你就说 In Jesus name Amen 啊。然后呢后来我的手机弄好了，我叫着了，我说我可以为你的感冒祷告吗？他说 Sure。 他就非常的很乐意让我为他祷告，而且那时候顾客都没有一个人进来，是最好的机会啊。然后呢我就说 OK， 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就跟他做了一个为他得医治的简短的祷告。后来我回去之后，因为前一阵子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一起去就是跟他买手机嘛哈。后来呢我回去就告诉我先生这个事情，因为他也要弄他的手机。我就跟他说我今天跟他做了见证，我说下次你去你要借着你要继续。结果我先生就记得这个事情啊。结果后来他隔几天他又去然后刚好店里面也是没人哈，因为我们都是比较接近下班的时间去，店里面也是没人。然后我先生就说他后来去了回来，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去了那边的时候后来他就跟他传福音。因为我先生以前是他在中国大陆他们家就是受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有没有伤害哈。然后呢他是最小的孩子，他的这个爸爸是知识分子啊，家里面是地主哈，兼财主哈，所以那时候都受迫害就对了。所有哥哥都跑到香港，他姐姐就赶快嫁人，就剩下他一个。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发高烧那是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就回到那个时候在中国是很贫穷而且是很落后的。所以他那时候发高烧的时候中国没有那个疫苗所以他母亲就背着他，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到处去寻医结果也找不到。后来呢他就烧到他的运动神经，结果他两个脚都不能走路他在中国的时候两个脚都不能走路，要拿拐杖的。那后来他20几岁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医院里面他去看病，然后那个 social worker 刚好是一个基督徒就问他要不要信主，后来就带了他信主我先生信了主之后呢他就借着祷告后来就能够走路了，就不需要拐杖但是脚有一点长短但是他就不需要拐杖，他能够脚有力的走路了，而且神也很奇妙的给他开路，让他考进这个州政府的部门这是在他那个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过去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受英文的这个教育嘛所以呢他那天到那个店里面就跟那个墨西哥的经理讲，他小时候是而且他是10岁就一个人生活了全家父母亲都被抓去那个劳动嘛所以他就一个人，姐姐就拿饭菜来给他吃，所以他那种的艰难他就跟这个墨西哥的经理分享的时候，他说神怎么样借着他的祷告医治了他的脚，可以不用拿拐杖可以走路。结果那个墨西哥的经理也非常专心的在听，也在听后来我先生也知道他孩子的事情，又再一次带领他为他的孩子来祷告然后我们两个就说我们下一次去我们要开始带一些小册子给他带一些福音的小册医治的小册弟兄姊妹我就看见主耶稣他为了要得着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灵魂，他选择超越种族的成见和仇恨，选择超越这一种的传统和性别，他也超越看见人的失败和破碎， 主耶稣能够不顾一切的那样子的超越种种的障碍，因为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啊，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超越的爱。它里面有这样子一个很深的超越的爱，除非我们里面也能够有主耶稣这种超越困难超越障碍的爱，否则我们在传福音在带人信主上面，我们很容易就卡住了，算了，不信就你的事啊！我们很容易卡在那里，或者我们很容易放弃。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到主耶稣他真的爱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灵魂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现在常常敏锐神的心意啊，当神给我一个机会的时候啊，我就跟那个人分享福音啊，就像我刚所说的那个墨西哥的经历啊，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撒了一个福音的种子，使他能够知道说原来有一位真神名叫耶稣啊，他爱我们，可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我们也都知道像当年的戴德森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他需要超越多少的障碍啊！到中国他还要留辫子嘛啊，然后呢还要学讲国语啊。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中国大陆那时候卫生条件很差啊，就是生活条件也很差。他这些宣教士到中国大陆的宣教士要超越多少的困难跟障碍，让福音可以在那里传开。也好像这个马街哈、啊，或者彭蒙会哈。啊，这些外国人他们到台湾去行医啊，或者去传福音教英文啊，这些人都要超越很多的障碍，因为文化差太远了。可是我们看到像彭蒙会这些，他们都到台湾都学讲国语，非常的困难。你看我们很多人来了美国好久，英文都还没学会啊，都还不敢跨越那个文化的障碍。你想看他们还要去到台湾中国的地方，那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那个超越的爱，超越的爱，所以他们能够为主啊放下一切困难，啊放下自己，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在那些国家为主结出许多福音的种子。从刚才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主他宝贵每一个灵魂，宝贵每一个灵魂，纵然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是别人看不起的，主也没有放过他。因着心中那一份超越的爱，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刻意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要解决这个妇人生命的问题。在第九节这里，我们看第九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当主耶稣跟他要水喝的时候，他就说：“你这是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啊，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仍然被当时的文化传统和身份所辖制，加上她的罪啊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活在一种极深的羞耻感里面啊。因为在第六到第七节呢，我们看一下第六节那里就说到，那时是五镇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五镇的时候出来打水啊，五镇是太阳最热的时候，他选择在那个时候出来打水。当时的人呢都是早晚出来打水的，或者早上或者晚上哈、啊，天气比较阴凉的时候，而且他们出来都是一般人一群人一起出来打水。但是呢，这一个妇人他知道自己的罪啊，他孤立自己，他避免跟别人啊碰面哈、啊，然后呢被人来歧视哈、啊，被人来嘲笑。虽然如此，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放过他。主耶稣借着他需要打水来维持生命，进一步把他引到他其实真正需要的是生命的活水啊，是生命的活水。因为只有这个活水才能满足他心灵的需要和今生的饥渴。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福音的上面，他非常的有智慧啊。在那个第六节的那个字呢，雅歌井哈、啊，那个井其实跟后面的一节的那个泉源哈、啊，生命泉源是同一个字，所以主耶稣就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主耶稣乃是要把这个妇人从物质的层次提升到 属灵的层次，他要把话题呢从水转到那位赐活水的神啊。所以主耶稣要带领他，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十节，主就跟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啊，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妇人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以为耶稣讲的是一般自然界的水，但是主耶稣知道他的问题啊，所以呢在第十三和十四节，主耶稣就回答他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直涌到永生。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只有主耶稣这个生命的活水能够解决我们心灵的饥渴。有许多的人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这个世界追求爱情以为爱情可以来满足我们但是呢很多却在爱情的道路上面受很深的伤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我们看到也有的人追求这个世界的金钱名利地位来满足自己，最后呢也发现心灵却非常的孤单。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在这个纽约那个时装名牌的设计师有没有，那个叫Case Bay 哈呀，他有名有利，而且你知道他的服装设计跟那些包包哈是非常漂亮的他是很会设计的。一个这么有名望的人，很成功的人，而且常常是被访问的，他跟他先生，他在上个礼拜竟然选择自杀，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也轰动了整个世界因为他是一个名人。他的设计是已经在全美国还有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出名，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这个设计线条非常的漂亮他就是有那种设计的天分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说凡喝这水的必要再渴。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只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是追求这些短暂的，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件事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然后呢我就很努力读书，每一年成绩都考得很好一直从小学就是考到大学就是一直追求好的成绩等等可是心灵里面非常的空虚。所以当我在台湾在读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在一个校园团契里面参加了一个布道会，那一天在布道会里面我真实的遇见了耶稣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感到我心灵里面不再一样了，感觉到我心灵里面的那种满足就不再一样了。所以唯有主耶稣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能够吃下活水的时候，他的心很渴慕，所以呢第十五节这个妇人就说，请把这水赐给我但主耶稣却清楚地指出，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主耶稣看到这个妇人的渴慕但是呢主也清楚地指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拦阻，那个拦阻就是他的罪就是他的罪所以主耶稣就指出说，请你去把你的丈夫把你的丈夫也叫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主说你说的没有错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你这话是真的。 这个妇人的生命有一个拦阻啊，这个拦阻就是她的罪啊。她一方面想得活水，想得丰盛的生命，一方面又不愿意对付她自己的罪，所以呢她选择逃避啊，赶快 shift 那个话题，有没有？就赶快啊，赶快转移话题，要来讲有关敬拜的事情啊。她想来躲避哈，要来避开啊这个话题啊。对啊呀，它里面有那个羞耻感。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一方面想得到神丰盛的生命，想得神的祝福，想得神的恩典，但是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不愿意诚实的对付我们生命中隐藏的罪。因着这样呢啊，当这些罪还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神的恩典跟祝福就不能够临到我们啊，就会受到拦阻啊。主进一步要让这个妇人知道，他所赐的生命不但能够满足对方心灵的需要和饥渴，而且呢这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主跟他说，这个活水啊，要涌到这个泉源，要涌到永生啊，要涌到永远。这个重生的生命不再只是局限于啊，在某个地方某一个地点来敬拜啊，不再受这个局限。当时呢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在一个山上叫基利山啊，基利山在那里敬拜，而犹太人呢，这是选择在耶路撒冷敬拜。第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啊，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时候将到，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他已经来到，敬拜不再是地方的问题，敬拜是对象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在庙堂工作的啊，那时候在那个时代就是非常的迷信啊，特别我的父亲那时候年长的时候在庙堂里面工作，所以我们家有很多孩子，就是有十个哈，有一个送给别人是那九个，然后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所以每一次呢弟弟生病或者我们家孩子生病呢，我爸爸就一定要回到庙堂，回来之后啊，因为他住在庙堂一个星期回来一两天这样，回到家知道孩子生病，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嘛，对不对？没有电话怎么知道孩子生病，回到家发现孩子生病之后，他还要回到庙堂啊，去那里就是要来拜拜啦，求签啦啊。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位神是这么厉害的，干嘛还要跑到那么远去求他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我父亲会说，哦，他们那个庙堂里面还不够强，还要特地租车到更远的地方去拜拜，去求神哈，去就是要来拿一个符啊什么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吃。那时候我就是在想说，因为那时候家境很困难嘛哈，家境都很穷，然后爸爸还要特别你知道要来租那个 taxi 哈，是很贵的，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嘛哈，那时候就是还要特别给钱那个计程车司机特别要包车到某一个地方去，特别为我们这些孩子拜拜。然后我就常常在想说，哇，如果这位神是真神，为什么我们家境这么困难了，还要花钱到那里去拜他，还要到特定的地方特别的方法去拜他。我已经开始在那里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已经来到了，敬拜不再是地方的问题，敬拜是对象的问题， 对象对了，对象的问题，然后呢是心灵的问题。所以二十二节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敬拜的对象啊，只要是对了，我们就看见因为神是灵，敬拜的对象对了，我们用心灵啊和诚实，就是用这个生命从心灵的深处真实的来敬拜他，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着真实的满足，就能够得到真实的满足。那我们礼拜天为什么要聚在这里敬拜？因为父神喜爱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具体的来敬拜他啊。但是我们的敬拜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我们在飞机上我们也可以亲近主，开车也可以，在家煮饭也可以，切菜，做任何事情，不在乎地点，不在乎啊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因为我们的神是灵啊，我们的神是灵，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来敬拜他。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从第十九节，她发现啊，当耶稣讲出他的秘密的时候，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竟然知道我的隐私哈，我的秘密。”从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直到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就说到，他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撒玛利亚妇人他们也相信摩西五经啊，也相信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所以他有这个概念啊。所以当他跟耶稣谈话，发现他是一个先知，一直到他放下水罐子冲进城里面去告诉众人啊，就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主耶稣有说他的一切事吗？其实没有，只有讲他一件而已，就是他丈夫的这件事。所以他在这里就夸大了哈，就说把我的一切事说出来了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是一个超越的转变。他本来是很羞耻的，很孤立，刻意躲避人情的，现在竟然那么勇敢，公开的告诉别人他所遇见的事。他的这个举动和平时的表现都不一样，所以众人呢都被他吸引啊。所以三十节就说到，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所有的人都冲出去要来啊，要来看耶稣啊，就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人平时躲躲闪闪的啊，平时也不敢出来打水，然后现在竟然那样子的公开勇敢的来啊，来向他们说自己个人的这个秘密。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里说两天之后，在第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啊、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哈、啊。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赎、这真是救世主。两天之内就有许多人信主，从一个人信主到这么多人信主啊。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些门徒他们进去城里面没有一个人信主啊，可是这个妇人一进城，整个城市都被震动了。整个城市被震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看这些门徒都是耶稣的精兵啊，但是呢，这些门徒进城市只是为了买食物，只是去买炒饭跟炒面啊，进去城市里面只是为了他们的赌富，并没有看中撒玛利亚人的灵魂。可是呢，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她却有一个真实的生命见证。所以当他信主之后呢，他就赶紧向人传讲弥赛亚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生命的改变是最真实的见证，是 真实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因着这一个妇人他的勇敢坦诚做见证， 越来越多的人信主，然后这些人从听他的见证之后，一直到他们亲自的来听耶稣的话，他们的信心就更坚固了。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不是因为你的见证，是因为我们听见弥赛亚的话啊，他就是救世主。妇人的见证比门徒他们还传福音还更有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本身真实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我们有一间灵粮堂的分堂的一个师母有一次呢，他就分享到，他说他有一个妹妹，那是回到几年前，他这个妹妹就在台湾，他是做那些台湾那个时候很流行古董的投资，古董的画啊，投资古董的画。那他的妹妹呢，就是帮别人投资啊，就是别人都把钱给他，然后就投资那些古董画，然后那古董画涨价的时候就有回收哈，然后呢，他是做的很大的，而且是做了很多年哈，然后就在那一年，那一个跟他一起做那个投资古董画的那个负责人，后来就跑掉了，就跑掉了，就跑来美国，一直找不到他。然后呢，他的妹妹就是忽然间就是钱全部都没了，那个人听说带了上亿的台币跑到美国来然后所有他帮人家投资的这些画的这些顾客呢，大家都找上门来跟他来要钱要什么。他妹妹呢，这个师母的妹妹就一夜之间就整个 depress， 有很严重的忧郁症，非常的严重，情况非常的严重。然后他那时候很害怕很担心，就连夜从美国赶回台湾去看他他说他的妹妹整个家里面都是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整个房子好像庙堂一样后来他就看到他妹妹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就带他妹妹信主带他妹妹信主，跟他妹妹传福音，带了他信主。后来也到附近的教会到附近的教会，他就说他妹妹信了主之后，整个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很大的改变，心里面开始有那个平安跟喜乐仍然是每个礼拜去教会。那后来那个师母他就有讲到说因为这件事情仍然要面对这个官司所以呢他的妹妹也在那个法庭上面就是有出庭，结果法庭呢仍然判他需要坐牢仍然是要坐牢结果他那时候是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是我记得前一两年我遇到他的时候，在我们灵粮堂的特会我就问他有关他妹妹的事情怎么样了，他说神非常的奇妙，他说他妹妹做关进监牢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带领了很多的女囚犯信主，他们整个监狱里面充满了圣灵，充满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得医治，而且开始在监狱里面他们有一个查经班有个查经班，就是带来整个复兴。你知道在监狱里面大家都很痛苦都是人生遇到很多困难，被害也好，或者是自己的错误也好就关在里面。他说他就开始带里面很多人信主，然后里面也有一些也是信了主的，也是很热心爱主的，他们就在里面一起来帮助那些的女囚犯他说神做了好多奇妙的事情。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本来是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生命是很破碎很糟糕很失败很挫折很抬不起头，可是当他真实的遇见耶稣那个超然的爱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了超然的改变这个生命就可以，因为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这个超越的生命就带给人整个生命超越的转变。不但撒玛利亚妇人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刚我讲的这个师母的妹妹也是整个生命改变。谁可以承受一个生意忽然间失败的那种打击？有多少人就因为这样自杀了？这种打击太大了。 可是呢，当他真实的遇见主的时候，主翻转了他的生命。啊，虽然关在监牢里面看起来很不幸，可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他还在监牢里面继续传福音，继续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看到主爱我们每一个人，啊，他宝贵每一个灵魂。当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一切的困难里面仍然相信他的时候，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啊，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从主耶稣超越的爱，啊，然后赐下那个超越的生命，带来这样子一个超越的转变。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来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真实，啊，我们要活出真实生命的见证。可能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们仍然需要主耶稣那个超越的爱继续来柔软我们的心。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久了，我们就会开始失去那个爱灵魂的心，我们开始对灵魂不敏锐了，我们开始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常求主再一次把那个爱灵魂的心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像耶稣一样看到世人在走的时候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是朝向永恒的灭亡。所以我现在常常把握机会，有机会就传福音，就跟别人分享。我们仍然需要主超越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仍然需要主那个超然的生命不断地更新我们这个人，啊，免得我们是一直成为一个旧的皮带。我们需要不断地被圣灵更新，成为一个新的皮带，继续的能够活出主耶稣那个活水的泉源。好，他说直涌到永生，不要停留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觉得说，哦，我已经信主二三十年我够了。 No， 生命是要从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越来越美，越来越美，越来越超越，以至于呢，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这个微小的器皿看见别人生命有超然的转变。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就再一次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再一次把一颗这样子的爱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主耶稣他爱我们，过去借着很多的环境，借着人事物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为我们自己能够再一次有主的那个爱，能够看到灵魂的宝贵，求主再一次把那样子的一个超越困难的爱和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哦，哈利路亚，哦，哈利亚，三大拉，哈利路亚，哦，滴滴滴滴，三大拉，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滴滴滴，西滴滴，哈达，三大，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达，西滴滴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你再次把你那个主啊属天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主啊能够超越种种的难处，主啊，主啊成为你爱的一个源生，成为你的爱的一个出口，把那些流离世上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哦，哈利路亚，哦，主耶稣，主啊，就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你的圣灵不断地浇灌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继续有一个超越的生命。哦，主啊，哦，主啊，让那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主啊，像泉源一样不断地涌流，不断地涌流，不论我们去哪里，在哪里，哦，主啊，我们就是成为你活水泉源的，主啊，一个出口。哦，主啊，能够涌流你的喜乐和平安，涌流你的爱，永留你的同在。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你借着我们，哦，主啊，我们个人经历你生命，主啊，这样子的一个更新改变，主啊，也借着我们，主啊，把那样的一个生命带给别人，主啊，让别人也经历你那样一个超越的生命的转变。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听见我们这里弟兄姐妹向你的祷告，
主啊，是的，主啊，虽然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主啊，但是主啊，你的生命活水的泉源就在我们里面，主啊，让这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主啊，要不断的涌流。哦，主啊，带领我们，主啊，不断的被你的圣灵充满，能够胜过重重的难处，主啊，能够超越重重的拦阻，主啊，所有的难处，主啊，所有我们生活上的大小事，所有的困难，不能够来拦阻我们将你的爱和别人分享，不能够拦阻我们要来传扬你的爱，传扬你的福音。哦，主啊，是的，主啊，你使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成为你的爱的出口，主啊，能够活出那个属天的平安跟喜乐。哦，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让那个超然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能够涌流。主啊，以致他们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份属天的平安喜乐带给他们周遭的人。主啊，感谢你，今天下午，主啊，你就再一次，主啊，把这样子的一个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使用我们成为你的爱的使者，主啊，成为你平安的使者，主啊，在这个黑暗，哦，主啊，混乱的时代，主啊，让我们为你来发光。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哦，主耶稣，来提升他们，提升他们属灵的那个度量，哦，提升他们属灵的体质，主啊，让他们靠你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赞美你。哦，谢谢你，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在你的教会得着荣耀。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